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。上个星期我们纪念了圣神降临，今天我们庆祝天主圣三节。天主圣父、圣子及圣神是三位一体的天主。我们每天在祈祷中都会诵念圣三光荣经，所以对于天主圣三的名号并不陌生。教会在解释三位一体的道理时，常会运用一些在生活上我们可以经验得到的事物，例如像水本身是一体，当它遇冷结冰时就是固体，当它蒸发成为水蒸气的时候就变成了气体。不论是一体还是气体或者是固体，它本身还是水。又比方说，一位做爸爸的，同时也是他父亲的儿子，也是他妻子的先生，他是同一个人，但是负担了三种不同的任务跟身份。诸如此类的说法，都是帮助我们了解圣父、圣子跟圣神三位是一个天主，但各自在建立教会方面担任不同的角色跟工作。天主圣父创造宇宙万物之后，看到人类自相残杀，生活在罪恶中而不知悔改，于是派遣他的圣子来到世界，教导人们信德、望德跟爱德的道理。但是很多人不接受这个道理，钉死了圣子耶稣基督。然而天主圣父使他的圣子光荣复活，圣父跟圣子共同派遣圣神来领导跟管理圣子耶稣所建立的天主教会。天主圣三这样亲密的融合，清楚地说明了天主是爱的道理，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感谢的对象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。
Thank you.
天主圣父，你把真理的圣言及圣化的圣神派遣到世界上来，向世上所有的人启示你伟大而奥妙的事迹，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认识这个真实的信仰，认识无限荣耀的永恒圣三，敬拜全能的唯一天主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，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描述梅瑟遵守天主的话，手中拿着两块石板上了西奈山，并祈求天主跟以色列人民同行，不要离弃他们，让他们成为天主的子民。如今我们也谦虚地向天主祈祷，宽恕我们的过犯，让我们成为天主的子民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出谷记。那时候梅瑟清晨起来，照上主的吩咐，手中拿着两块石板上了西乃山。上主乘云降下，站在梅瑟身旁，宣告上主的名。上主从梅瑟面前经过时，大声宣告说：我是上主，上主是慈悲宽仁的天主，不轻易发怒，富于慈爱和信实。梅瑟急忙俯伏在地朝拜说：上主，如果我确实在你眼中得宠，求你与我们同行。这人民固然执拗，但是求你宽恕我们的过犯和罪恶，让我们做你的子民。
今天的第二篇读经，圣保禄宗徒劝勉我们在信仰上要努力追求完美，效法天主圣三共融合一，彼此相爱的生活。我们也要以纯洁的心彼此问候，以和睦的态度彼此相处，如此天主与我们同在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后书。弟兄们，你们要喜乐，要努力追求完美，要接受劝勉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相处，这样仁爱与平安的天主必与你们同在。你们要以圣洁的吻彼此问候，这里的众圣徒都问候你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。
在今天的福音中，耶稣对尼科德摩表示，天主爱世上所有的人，甚至派遣自己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与人相处，使所有的人都要因着对天主圣子的信仰而获得永远的生命。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。
恭读圣洛望福音。那时候耶稣对尼科德摩说，天主竟这样爱了世人，甚至赐下了他的独生子，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因为天主派遣子到世界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而得救。信他的不被定罪，不信的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没有信天主独生子的名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天主圣三节，我们用圣宠跟感恩来分享今天福音的主。有位神父在讲道理的时候，他引用这么一个故事。他说有一个人坐一条船，入夜的时候呢，他就问船长说，我们既要达到目的地了，天这么黑，你们怎么知道进港的正确的方向呢？船长回答说，看前方有三个灯，当我们看到那三个灯重叠成一个直线的时候呢，就是船入港的正确的位置。这三道光就好比天主圣山的光。我们如果知道天主的旨意有三个不可分离的要素，第一个是生活经历上的启示，圣言的启示，以及教会团 团体生活的启示。然后呢，神父发了十字圣号，就祈祷了。他说：“我们的天父，你借着创造圣子降生以及圣神内在的教育团体，把你自己显示给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境遇中，在谈经的时候，在教会的团体中认识你的旨意，就像那三盏灯排列成一行，引导人进到你的港口。”好，那我们知道圣山的这个主题以后，我们来讲圣山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一种感觉。熟悉的，因为每天我们都在呼唤它，赞颂它。当我们画十字圣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念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每篇经文的末了几乎都提到圣山，因为这些光荣归于圣山。大卫王也说：“上主，不要光荣归我们，只归光荣于你的圣名吧。”圣人们都这样的赞颂。在旧约的时代，圣山归于天主，所以天主虽然向以色列启示了不少的道理，如果梅瑟，像梅瑟这个是颁布天主十诫等等，但那个时候呢，天主并没有向他们启示圣山的道理，只宣告天主的名叫亚威，那个名字的意义就是慈悲宽仁的天主，显示出天主是慈爱信实的，不轻易发怒的。但有耶稣降生以后，天主圣山才一一的公开显示出来，跟人建立的天人的关系。耶稣降生，跟天君与天使同时赞扬说：“天上，天主在天享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”这是宣告上主的第二位格，上主的独生子降生在人世了，这就是子的出现。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啊，出场的就不止只有子了。根据路加福音上说，天为他开了，有一道光从天射下来，天主圣神有了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。此外还有声音从天上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这声音在场的人都听到，因为耶稣受洗不是只是为了他自己，也是为了众人。耶稣早就知道他是天主子，不过现在更明显的方式显示给人。天主三位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神，也都参加了这次隆重的开幕典礼一样，为耶稣救世的功臣作证。天主圣山以声音、形象跟真的人三种形态同时出现，公开显示给人群，这就是天主圣山出现的第一次。当天主跟圣神再度用声音、光、风的声音跟火舌的形状出现的时候呢，是展现他的威能。这是分别在耶稣显圣容的时候跟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候出现了，也证明天主圣山每一位都公开显示出来跟人交往。这为什么？就是要把人类从罪业中解救出来，使人成为天主的子女，重回天主的国，就是天堂，享受天主圣山永生的幸福。天主圣山既然分别的出现，那能感受它的存在，那如何又变成一体呢？按照罗马福音十六章的记载，耶稣升天的时候曾向门徒说：“我本来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们，可是现在呢，你们还不能负担。当一位真理的神来的时候，他要把你们引入一个一切的真理，但他不凭自己来讲授，因为他传给你们的一切是由我那儿领受，而我所有的是由我父那儿领受的，凡父说的一切都是我的。”由这一段话我们加以分析，真理的神就是圣神，耶稣就是子，天父就是父。那么三位所有一切真理呢，善美的，他们是共同享有的，没有偏重跟独占，所以在行动上面他们三位是一致的。 是和谐的，没有分歧的，只有一心一德来共同谋求一个目标的工作。因此当天主决定要救人类的时候啊，就派遣圣子降世来承担这个苦难，为人来赎罪。圣子也甘愿按照这个父亲的意思来降世成人，在十字架上以死来为死人赎罪。那么当圣子耶稣升天以后，请求圣父派遣圣神降临教会来圣化人的灵魂时候呢，而圣神也甘愿遵照圣父圣子的旨意，放弃在天堂的生活，降临人世间的教会里面，去执行圣化人的灵魂的工作。这样看起来，圣三是分工的合作，都能够各自独立完成所肩负的工作。天主圣三的道理虽然给人深奥莫测的感觉，但它的确是天主教里面的教理里面最重要的一环。它不同于一般这个宗教所讲的什么本尊啊、分身的理论。耶稣不是天主的分身，圣神不是天主的分身，他就是天主，就是担任为人类救赎工作中的工作的天主。他在不同的时间担负不同的任务。我们用一个简简的比喻吧，一般冲泡式的三合一咖啡是咖啡，但它包含三种能量，咖啡、牛奶跟糖，分别起来是三种不同的元素，各有独立的味格、性格，合为一的这是一杯香醇的咖啡，人们称它为咖啡，不叫它牛奶加糖的咖啡。这是三合一的产品，在市面上销售的很多，像奶茶了、麦片了、养生汤了。那我们呢，不能用三种加在一起的物质来解释圣餐的道理，但是我们最少可以解释说，圣餐道理给我们生活上许多启示。那么这种合一的特质都在，如果我们圣餐道理是这么简单的话呢，那么这也不会这个为难我们这个解经的圣奥斯丁了。传说中有这么一段故事，圣奥斯丁解释圣经，解释到天主圣三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也很困扰，也无法解释，于是放下手边的工作，到海边滩上去散步。他边走边沉思的时候，忽然停下脚步，他注意到一个小女孩在玩沙，在沙坑上挖了一个洞，然后用她的小水桶呢去勺这个海水倒进沙洞里面。这个小女孩不停地来回做同样的工作，圣奥斯丁就很奇妙地去问，就好奇地问这小女孩在做什么。小女孩的回答是说，她要把海水都装进这个沙洞里面。奥斯丁就笑着对小女孩说，这么一小小洞口怎么能容纳下那么多的海水啊。这小女孩呢仰起头来回答说，那么人的小小脑袋怎么能装得下天主圣餐的道理呢？这也许只是圣神启发的一个小故事，要我们只要信，不要去解释，相信天主是万能的，圣餐道理就无法去解释它为什么了。因为它本来就是存在的，所以劳伦斯·坎特威尔在他的三位一体的神学里面呢，有一章用人类的普遍的宗教的情操来说明这三体。那么这个宗教情操本身给我们第一个感觉什么？就是敬畏的感觉。说我们发现所说的世界里面不是我们所造的，在受造物里面我们看不见天主的本身，却可以看得见他的手在工作。我们崇拜中间呢，表达对这个造物者敬畏的心情，这是一种由下而上一种重的感觉。我们是天主万物发生的奥秘的泉源，所以我们称为上主叫天父。第二种感觉，这个宗教的情操，他说是清楚地看到天主临在世界的中心。我们由音乐、艺术、诗歌跟人类的爱唤醒我们知觉，就感觉到它存在我们最深的地方。那我们呢，了解到人的活动有一个圣神的方向，指向这个世界的内部，这是恒的一个方向。我们看到天主在这个受造物的内部在工作，就是圣 天主让耶稣在我们内心的工作，我们称为圣旨，这是纵横一个十字交错的。我们还有第三种的宗教情操，也就是发现出在我们自己内心的深处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这种灵感，这灵感可以创造艺术，可以解决问题，智慧，这就是内部的神圣的火花。这个内部的灵感，那个灵的部分，我们称之为圣神。所以无论我们往何处看，往最大最大宇宙去内部看，缩小到世界的内部来看，再缩小到我们心灵的深处来看，我们都感觉到有一位神秘的天主存在。虽然是三位，它却是一体的。由三位一体的神学作者所提的论证呢，就纵横宇宙世界的观点，可以看出十字架的形象，以及指向十字架中心的爱。天主呢，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向，都显示出他自己，目的是用他的光环来围绕着我们，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，并且吸引我们进到他的爱里面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需要激化我们一种心，那什么心？感恩的心，时时要祈祷，默想天主圣山的恩泽。那么，什么是天主圣山的恩泽呢？天主圣父造了天地万物，造了我们人类，不但用日月星辰的光来照耀我们，还以五谷百果、禽鱼牛羊来养活我们，更造了山川草木来娱乐我们，这一切只为了他爱我们。天主圣子耶稣降生为人，那么他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谁去遭受这些苦难呢？为了谁？是为了我们，为了救赎我们，为我们要洗清我们的罪，他为了要引领我们去了罪以后到天主台前。那我们讲天主圣神吧。从圣神降临的开始啊，圣神是舍弃了天堂的生活，他住在教会里面，直到今天。2000多年来，他提醒我们，他启发我们，他安慰我们，保护我们。使他呢，从基督的勇敢，使他呢，使我们充满智慧。他努力扩散基督的神国，有了圣神，我们就不觉得孤单，因为在他，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发挥智慧，让我们有面对现实的那种勇气。那我们领悟到天主圣山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宠，要怎么做？中途保禄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了。他说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喜乐，要努力追求完美，要接受劝勉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，这样仁爱跟平安的天主必跟你们同在。这就是告诉我们了，在爱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才能够享受跟天主同在的爱。我们如果离开了爱，我们就离开了天主。最后，圣保罗中途还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彼此常常祝福。他说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恩宠与你们同在。我们用这祝福的话互相勉励。
生鲜活罪人，他都乐意。
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，爱是天主的本质，所以天主以无限的心不断地宽恕接纳有限的我们。只要我们不远离天主，天主绝不会放弃我们每一位，就如同福音中所讲的善牧一样，他亲自去寻找那迷失的小羊。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天主圣三，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必定会活出天主圣三的生命，时常以天主为父，以兄弟姐妹之情彼此对待，热爱自己和别人的生命，并且在圣神的推动下不断地改变自己，成圣自己，度一个更丰富的生命。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和事业。
他平静如海，窒息汹涌潮汐，他亲自谱写壮丽优美乐曲，悲痛